佢落马创四十几年纪录，前楚军完啦。泽连斯基话：只要俄撤军，立刻和谈。赖清德话：唔为中华民国而战，就系假黄暴。学生家长跟帖波特王称：文化统战系真噶。日漫视台为国家，气坏盗版小粉红。全球买唔起房前十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纪委16号宣布，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吴英杰落马，正被调查。分析指，吴英杰是1980年代至今唯一被查的西藏书记，他出事意味着胡春华处境已十分危险。吴英杰今年68岁，曾经在西藏工作40多年，其中胡春华任西藏书记、西藏常务副主席期间，吴英杰曾经任西藏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是胡春华的直接下属。吴英杰自2016年到2021年间任西藏书记，这次落马距离他卸任西藏一把手不到3年。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指，习近平拿下吴英杰，矛头指向胡春华，因为胡春华是团派最后一面旗帜，是胡锦涛钦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和习家军不会给胡春华任何复出的机会。就从胡春华工作过的地方和接触过的官员找突破口进行政治清查，主要是查清胡春华和他们私下有什么交情交易，搞清楚还有哪些人和胡春华往来密切。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吴英杰落马是习近平要对胡春华动手的信号，两人长期共事，吴英杰应该不单止了解胡春华，可能亦掌握胡春华不太光彩的事。而且就是此前两个礼拜，中共中纪委仲通报话拿下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黄波。黄波亦被认为是胡春华旧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两个与胡春华密切相关的人接连落马，大概胡春华亦快了。江心哲认为，胡春华曾经在中共20大前高调吹捧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地位稳固，那他可以暂时不喐胡春华，但是现在习近平的地位越来越不稳，中国经济不断恶化，百姓和官员的不满不断增加，特别是官员的不满对习政权构成威胁。因为官员手中有造反的资源，因此习近平十分担心，这种情况下他就要清除一切隐患，胡春华在劫难逃。习近平除了被中国经济影响外，还必须面对美国可能公开习家及其他中共权贵贪腐带来的冲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5月发重要报告，披露习家族隐藏至少7亿美元财富。这一份报告可能只是华府这一类行动的第一步，这种消息被认为会极大降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目前又正逢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已经是草木皆兵。香港南华早报最近透露，中共中纪委12号发特别报告，严厉警告党员不要在重大议题上公开讲党的坏话，公开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抵触的言论是绝对不允许的。领导高层一旦作出决定，所有党员必须坚决执行等等。观察人士认为，吴英杰落马后，中南海可能再掀起一场大清洗风暴。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高峰会16号在瑞士落幕，共有80个与会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上签字，力撑乌克兰维护领土完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6号在瑞士表示，只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他愿意立刻展开和谈。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高峰会16号在瑞士落幕，会议由泽连斯基提议举行，由瑞士主办，共90几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俄罗斯并未受邀，中国受到邀请，但以先决条件没获得满足为由拒绝出席和平高峰会。泽连斯基在闭幕式上致辞时说，西方及其他国家领袖的支持表明，国际法治是可以恢复的，一旦俄罗斯从我们的法定领土上撤军，俄罗斯明天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谈判，没什么好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前夕说，只要乌克兰同意割让四个州，俄军可立即停战。俄军目前已经占领约20%的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还说，虽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中国不是乌克兰的敌人，中国可以帮助我们。泽连斯基亦再次重申西方军援的重要性，强调已经到位的军援还未足够支撑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告，聚焦核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交换战俘等议题。公报表示，乌克兰和平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公报敦促俄乌两国全面交换战俘，并让所有被遣送出境和非法迁徙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乡。公报呼吁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控制权交还乌克兰，并强调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将粮食安全问题变成武器。哈海和亚速海港口对于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要。参与会议的印度、沙特和阿联酋没有在公报上签字。台湾总统赖清德16号以三军统帅身份在高雄的陆军官校主持黄埔建校百年校庆，发表致辞并检阅军校学生部队。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精神就在哪里，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才是真陆军，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赖清德勉励军方坚守信念，包括维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吞并，确保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赖清德说，陆军官校成立于国家危亡、国事内外交迫之际，东征、北伐、剿共、抗战，民国38年政府迁到台湾，第二年陆军官校在凤山恢复建校，成功守护台湾，中华民国已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赖清德强调，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他还勉励黄埔师生效忠国家、效忠人民、效忠民主，摒弃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赖清德说，全体师生应最高的使命是勇敢承担起守护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责大任，反击中共的挑战。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中共与台湾都举办纪念活动。中共事先高调邀请台湾退役军官到大陆参与活动，更料将由统战系统最高级别官员、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谈话，注意围绕统一及反台独。台湾网红波特王日前在社媒爆料指，收到消息中共正展开文化统战，邀台湾网红到中国旅游拍片。新北市一名家长在留言区透露，确实收到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的邀请函。波特王在发文爆料中共将邀请台湾网红到中国旅游拍片之后，又在14号在 YouTube 发片透露，有自媒体朋友已经收到邀请。波特王认为必须公开这件事来提醒大家。波特王还提到，K 其实中共去年就已经实施同样的计划，他希望所有人在接跨境邀约时更谨慎，因为统战手法相当隐蔽，可能会用文化、媒体等非政治的方式进行，参与者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利用成为统战工具。波特王仲说，抖音和大陆影视剧都是在无形中培养大家对中共的好感，12号举办的中华好主播培训营可能都会让参与的台湾网红成为统战样板。有家长留言说，是真的，我个女的学校亦都收到邀请函，发函单位是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邀请女儿学校的副校长及师生团32人到上海交流，日程是7月4日至9日，上海方安排两日的学校交流，另外两日参访上海景点。亦有家长说，个仔学校的棒球队亦是每年都组团去大陆包食包住打交流赛。自由亚洲报道说，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对此表示，台湾欢迎两岸健康交流，但不希望牵涉统战。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特别注重年轻人，对台统战方式亦开始改变，为利用小众和分散市场方式针对年轻族群进行。赖荣伟说，因为年轻人容易变化，在投票上选人的倾向是大于选党的倾向，对人会有凭感觉投票的现象。中共习近平就从这一点落手，想办法转换台湾年轻人。赖荣伟表示，唯有在兼顾人权和国安前提下修改法律，才能够阻止这些新形态的统战行为。中国一个盗版漫画翻译组因为日本漫画《美食大胃王》将台湾视为国家而被激到拒绝翻译，事件激起台湾和日本网友热议。有人在社媒发文说，看到中国一个未经授权擅自翻译日本漫画的盗版翻译组近日针对《美食大胃王》发布通知，指漫画19卷起的剧情涉及敏感的领土问题，因此拒绝翻译这个篇章。这个翻译组说，《美食大胃王》的作者土山之将漫画最后篇章的世界大赛举办地点设在台湾，作者甚至完全没有掩饰地直接将台湾当成一个国家来看待。这个翻译组小粉红感到愤怒，因此发公告请中国读者一起讨论如何处理这种敏感问题。台日网友热烈讨论讽刺小粉红盗版行为，说支持台独可以防止盗版，盗版还道出了爱国情怀。拒绝剽窃，怎样看日本漫画呢？不是血海深仇？全球房价不断上升，最新发布的国际住房负担能力年度报告列出房屋贵到买不起的前十名，台湾房价最高的台北市并没有出现在榜单上。据 CNN 报道，国际买房负担能力年度报告追踪国际房价长达20年，针对8个国家94座主要城市，比较各个城市平均工资及平均房价。最新报告指出，因应疫情后人们对于开放空地的空间需求，很多地方对土地扩张设下限制政策，再加上投资客大量涌入市场，使各国房价飞快飙升。报告列出10大房价最高城市，第一名是香港。报告指，香港以单位细和租金高昂闻名，房屋拥有率是所有调查城市中最低，只是 51%。不过报告亦提到，香港自疫情后房价下跌，新实施的国安法亦在香港形成寒蝉效应。美国有5个城市进入榜单，澳洲有3个城市上榜。买不起楼的前10大城市分别是香港、悉尼、温哥华、圣浩西、洛杉矶、夏威夷、墨尔本、旧金山和阿德莱德、圣地牙哥、多伦多。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